这就是告诉我们了，言说虽然是表达我们心的境界，但是我们现在表达是我们的八四五十一心所。但是佛陀也是借用言说来为我们说法，但是佛陀的说法是从真心显化出来的，但是真心显化出的言说相，虽然如果这个言说的内涵，如果你抓住这言说的内涵，那就不是真实意了，因为它有依止了，它住在两边了。但是佛所说的这个言说的这个意思啊，如果对缘成熟的众生，他可以透过这个言说而悟入实相，所以叫做依止见业。缘不成熟的抓住了他，那就变成了言说妄想了。所以啊，言说跟妄想是非依非异，那我们当然呢、完全是依妄想而引起我们的声音言说，表达我们的内心的妄想，所以我们的言说纯粹是依妄想而生的。那佛陀呢，他的言说是依真心而显化的，但是对我们来听，缘不具足的人，那是属于妄想的这一部分。为什么呢？他抓住了嘛，变成法执的嘛，有执着的嘛。但为缘成熟的众生，他可以直下慧起，他能够顿悟菩提。所以你看，这言说也能够表达真实意啊。所以言说跟妄想之间的差别是非一非不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就是这样啊。假如言说跟妄想，这个妄想是代表什么？分别妄想执着，用一个妄想做代表。假如言说跟你的分别执着的妄想是不同的话，对不对？那你讲出的话，你讲出的话就是等于什么呢？像梦话一样啊，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解我意思吗？那你要借着你的言说来表达你要所说的内涵，是不是你先要有起心动念？那是啊。那你一定想，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我内心的分别妄想之处，我要表达我内心的境界，好，我才借言说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啊，假如言说跟你的内心的分别妄想之处不一样的话，那妄想就不是升起言说的原因了。那所以呢，言说哈不异于妄想，所以这个前面就是讲哈这个不异于妄想，这一段是若言说妄想异者，妄想不应是因，所以这一段是讲不异于妄想。那底下假若不异者，那如果你坚决执着，哦，那言说就是妄想，那又错了。那这样的话，疑不能显义啊，那疑不能显达第一义啊。那我们要怎么能够接受佛所说的教法呢？佛所说的教法有第一义，让你能够直气佛性的，有了义的经典啊，可以让你直气佛性的、啊、所以对缘成熟的众生，他能够依着佛的言说相依止而见业，而开悟自信。所以啊，假若言说不义者，那他就是妄想了。那既然是从妄想而显发的言说，那你怎么听也不会开悟。为什么？他是依妄想而生的嘛。所以啊，佛的言说相对佛来讲是绝对是真的，绝对是不是妄想，是真心的。但是我们缘不具足的人，吸收了佛讲的第一义，在我们这里变成言说，变成言说妄想，因为它都在两边呢，有所依止了，了解我意思吧？那如果是对缘成熟的众生的人，他直下慧起这一念心，听而无听，无听而听，消归自信，那言说就是第一义，那言说就不是妄想了，就是直显第一义的。 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言说跟妄想之间是非一非一呀，不能说它就是妄想，但是也不能说它就是真心，就是真实的义理，了解我这个意思吧？啊，表达色法的境界，不是言说就是声音呐、啊，色法是对眼呐、啊，眼对色、啊，言说是对声音呐、啊，言说是表达境界的，是表达境界的，真的耳对。闻耳对深沉呢、啊，言说啊，它是表达声，但是这里的言说还包括在文字，包括在文字里面。但是如果单纯的言说是指是，它是深沉声音，但是如果是文字，那就是属于色化了。但是它的意思都是表达。根尘接触的那个色相的境界、哦、所以他表达的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但是出世间法成就了是不一以言说的，真正的成就的出世间法是什么？心无一执，所以叫做称性、啊、所以率性之谓道。如果你是一执言说的，心有所一执，那是依我们的妄心，八十五十一心所的，了解这个意思吧？哎，用这个，用这样以及以风喜和合是什么？跟风喜和合而出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它没有意义的，它表达意境的。所以我前面才讲了，如果你不懂英文。那一个人跟你讲英文，那有那个声音有什么用呢？他表达他的你听不懂啊。所以并不是文字里面就有东西啊，是因为你知道文字它要表达的内涵啊。那文字表达内涵是心啊，是心华、啊、是你的妄想啊。但是你又不能说文字所表达的心华就全都妄想，因为佛也是借文字来教化你啊，佛是真心的、啊，所以非一非不一啊，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佛是真心的，可是你却抓住佛的内涵，那又变成言说了，变成言说妄想了。所以佛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但是你不能说佛讲的话是妄想啊，那如果是妄想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办法直显第一义啊，因为他指错方向了嘛，了解这个意思吧？他是通通指着月亮的，佛说的经都指着月亮的，但是如果你抓住这个手指、嗯、那就变妄想了。你透过月亮看，透过手指看月亮，那就是言说就是只显第一了，就这么样子。但是言说是显你的心境的，虽然是借着头啊、鼻子啦、啊、牙齿啊、啊你的胸啊，跟风息活在一起发生声音，但这个声音本身没有意义的，没有内涵呐、啊。是你有这个心加进去了，它才变成有内涵。那有内涵，还要你听得懂这个话，收进来，你才可以接受它的思想啊。了解我意思吗？那你接受这思想，如果你接受佛陀的思想、佛的知见，如果你因缘具足了，那就接受到第一义的。如果你是因缘不具足，你接受到的就是言说妄想。了解这个意思吧？言语，言语相，那就是归在深沉嘛，声音的深沉嘛。耳对身嘛，那文字像是色尘呐、啊，
可它又是由身发出来的。
是啊，所以那个声音那就是身尘。我们眼睛也可以了别啊，耳朵也可以了别啊，那只是用什么东西在了别而已。如果用文字，那你用耳朵、用眼睛了别，这个五记眼记意识来了别。如果你是用耳朵听的，用耳际意识来了别，它通通是了别的作用啊，了解这个意思吧？ 这样了解这个这段经文的意思吧。好，好，我们接着请好在底下这个问题啊，大家再看下去就可以理解了。大会复白佛言：世尊，唯言说即是第一义，唯言说唯所说者是第一义。那就是从前面呢，你看前面那个九十四页第一行，若不义则已不显义。那换句话来说，已可以显义啊，对不对？可以显第一义啊，第一义第一义地啊，能够显实相，可以能够直指人心呢、啊，可以叫你能够顿悟本性呢、啊。好，所以你看，若不义则已不显义，而有显示。这因缘具足的人能够从佛的资质半句里面顿悟本性。那如果说是言说就是妄想呢，那就是妄想，那这样的话妄想出来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契会本性呢？可见言说还是指着第一义啊，因缘具足他可以透过这个文字相来明心见性的。所以接着大慧菩萨就依前面，若不义者啊，已不显义，而有显示，是故非义非不义。那他就问，那这个言说所指的第一义到底是他的形象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他又问，大慧菩萨又问佛陀了：世尊，唯言说即是第一义，是不是言说的内容、他的道理、他的义气就是佛所说的第一义？第一义什么？是至极至高至上的真理，至高最上的真理，这是第一义。最高最上的真理是什么？是什么呢？最高最上最极圆满的真理是什么呢？什么呢？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是什么呢？啊？以及是，你说是什么？最高的原理，最极最高的原理是什么呢？啊，哎，对，真心就是啊。但是你已经想了半天了，变成妄心了，对不对？真心就是啊，真心的体用就是没有依止的心就是啊。所以言说最后都是叫你放下，根深放下，没有依止啊，没有依止，根尘接触所显出来的作用。就是第一义最极圆满的，它不是有一个相啊，不是说这是什么就是真理，不是。所以最极圆满的真理就是生活啊，你看，就是你的日用平常啊，你只要用真心，心无所依执，随顺真心，破了我法二执，没有执着以后的真心流露出来的作用，就是第一义。最极圆满的真理。所以我也常讲，当你正的心不着于有也不着于空，两边皆离了啊，心了无执着了，那你通身就化为真理的代表，你的一切言说一切举止一切运作通通是真理的化现。所以真理没有什么，没有跟你讲什么就是真理，只要无助真心流露出来的作用就叫真理。因为真心它是本具恒沙妙德啊，所以达摩祖师啊，他对梁武帝所说的开示啊，他说静智妙远体本空寂啊，这个静智就是从本空寂，体本来就空寂，不需要在本空寂上面再加个空寂。那如果你上面再加个空寂，那个空寂又多出来的，它本来就空寂的哈，所以它空寂也不能住啊。所以为什么常常举洞山禅师的那一段公案来做这个教材？有个修行人去问洞山禅师，他说我现在啊修行修到现在啊，心像朗月一样啊，啊，光明遍照，像朗月一样照得好清楚啊。 一切妄想不生啊，像月亮明月当空一样啊，如何啊？洞山禅师说，还是阶下汉啊，还是台阶底下了，还是凡夫啊。啊，这位修行人还很谦虚，要是有的人说，哈，我这样还是凡夫，他掉头就跑了。他还问洞山禅师说，请师阶上阶啊，你帮我接到台阶上面嘛。那洞山禅师就跟他讲，朗月下山时再来见我啊，你把这个朗月下山了放下来了，你看他心里有所得啊，有所不是平常心啊，他朗月下山再来见我啊，等到他朗月下山的时候，他要来找洞山禅师了，他说我的朗月，我这念心朗月已经下山了啊，你说他这样成就了吗？啊，洞山禅师就当下给他一棒啊！为什么下山也不可得啊？你还有个下变成个非法相啊！所以上山下山都要离啊，这平常心是道啊！说有也不可以住，空也不可以住啊！我在《缘觉经》里面这一段经文，我补充的非常的清楚啊！说这样的无住真心。这就是第一，这样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最真实的妙用从你真心中显化，这就是第一最极圆满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真心清净的自信啊。所以大慧菩萨根据前面的已不显意啊，而有显示，是故非意非不意，他又问佛陀说，世尊，唯言说即是第一义啊，是最极圆满的真理，是言说是第一义，或者是唯所说则是第一义，是他所言说所前的显理，他所透过这个言说意在言外的这个显理显义是第一义，唯言说即是第一，就直接从语言文字里面舍起这个内涵，比如说是我们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这一句话是第一义，是不是？那我就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是不是直接从这个文字中得到这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我就当我的修行的准则了，我就心在一直在这里了，那这是第一义，是不是呢？或者是要透过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也要放下来，所以究竟要放下来，还有这个究竟放下来这个嫌疑，这个是第一。诸位啊，如果你还有说，嗯，我已经了解了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他在讲连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也要放下来，放下也要放下来，还有这么一点接受，那都不是第一，因为你还有一个依执，只是那个依执越来越维系，到最后那个变成受者相而已啊。所以就好像我们这个修行人以空气游，你说哎呀那不行，心不能存空，对不对？哦，以空气游啊，那是呢，好，以空气游，如果直接会取了这个以空气游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你必定要存了一个空，那知道说哎，以空气游，空也要除，好了，我知道以空气游，那空也要除，两边不足，好了，我空也除了，那就是他所显的哈，是为所说者是第一义，哈，所全的理，空也要除。那诸位，你说我现在有也除了，空也除了，有没有入第一义？有没有？还没有啊。因为什么？你已经有一个有也除了，空也除了，而这变成一个非法相了，就更维系而已啊。所以你还要再除掉有也除了，空也除了，这两个还要除啊。所以为什么？佛法有时候讲我空法空，有时候讲三空，有时候二空讲三空，二空其实已经讲得很圆满了，我法二空那就正真如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讲这个三空？那个三空有的叫俱空，有的讲空也空，就是你我也空了，空也空了，但是你有这样的觉受，所以最后还要去掉俱空，对不对？我也空了，空也空了，这个空也要空了，那叫俱空， 所以我就讲三空。三空是二空，怕你有一丝丝的执着，哈，哦，知道我也空了，我空、法空，这个都要空。但是你透过这第一知道这个都空，还有这么一丝维系的绝招，这个也要空了。所以你看，这个也要空，你怎么能够讲得出来呢？所以空以空去哦，有去掉了纯空，知道不对，再用空空来去空，还去掉了还存个空空，那空空存在用空空空去掉空空，对不对？这个空不晓得长多长，但是一到圆觉经跟我们讲了，到了受着相大概就存的空空空啊，空空空，那受着相你自己再没有办法发现了。所以修学佛法要透过文字，唯有顿脱，绝对不能起着文字的一丝一毫，但是直下会起你这一念本心，而不是哎，还有一点我觉了哦，我了解这第一义的玄义，我知道它弦外之音，你有那个弦外之音那就错了。所以夹桑三位禅师他开悟的时候啊，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因为他到处求悟啊，最后他真的开悟了。开悟了他说，哎呀，明明无悟法，悟法却迷人啊，哎呀，真迷人啊，啊，长生两脚悟，无为也为也无真啊，他真的身心脱落了，平常心显化了，不住有不住空，不住也不住，一切法不住，连一切法不住也不住了，究竟会起这念心，这才是真正言说所要浅的第一义的内涵啊。但是大慧菩萨在这里问佛陀说，世尊啊，是言说的内涵，它的道理就是文字那个相的道理是第一，或是他所说则为第一，是他所权的玄理是第一，玄理也不是，言说也不是，直下会起这一念心才是。那讲直下会起，如果你还有个会起，那又错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究竟圆满菩提啊，是究竟归无所得啊，连归无所得也不可得啊。所以佛告大慧，非言说是第一，也非所说是第一。所以着佛为第一甚乐，言说所入是第一，非言说是第一啊。第一者甚至自解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啊。所以你看难就难在这里，佛是用真心讲的，言说是第一的，对不对？佛对佛来讲他的言说是第一，但是我们缘不具足的人，他去收起了这个佛所说的文字，直接从文字去吸收它的内容啊，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你思想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变成什么断灭，变成像沃伦禅师一样，见悟心不取，菩提日日长，对不对？他直接吸收内涵。那如果境界高一点，他吸收他里面的意境，但是他还存了非法相，还存了一点觉观，没有办法直下慧起这一念心啊。所以言说的佛是依真心显第一，借言说显第一，言不具足的就收到了言说的内容以及言说所显的玄理啊，我悟了，我知道佛在说什么了，佛在说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了，你却知道了，对不对？佛他内心清净，他显自心境界，自心第一义无言说，对不对？我说佛自己就不知道是义境，而不是在那个言说相，而你却说我懂得这个玄理了，我懂得这个玄理的奥理了，玄义了，那个懂得玄理奥理，那是叫你提起觉观的，最后所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啊，贤沙师辈禅师啊，有一次他上堂，他讲我说什么你们就执着什么，那有的人执着文字的内涵的相，我说清净你就执着清净，我叫你不分别你都不分别，我叫你不执着你都不执着，所以总是执在文字，是因为你执着我才告诉你不执着，最后叫你入中道第一义，你太会分别了，广分别，所以我叫你不要去分别它，放下它，因为你现在心染污了，所以叫你要修清净， 最后什么染尽一如啊，那才真正的真净呢、啊。分别跟分不分别是一件事啊，是了别，是自信的了别，不是心意识的执着分别啊，是自信的了别啊，是般若智慧的自照的了别啊，那是叫做叫真正的不分别不执着、啊。那个不分别不执着是自信的了别啊。所以怎么讲，总是去抓住，差一点的抓住文字的内容，境界高一点就悟了那个玄理，就把他所悟的那个玄理当成是究竟的真理了，却不知道消归自信了。所以玄沙识别禅师有一次他上台，他坐在那里看着大家一句话都不讲啊，这样等了好久的时间呢、啊。底下的和尚就说了，今天禅师和尚不说法，我们回了，送和尚回了啊。玄沙识别很难过啊，桌子一拍呀、啊，我今天真正跟你讲一圣佛法啊，你们却说我不说法，平时我你们就在我开的两片嘴皮上拼命在这里面找找真法找真理，我现在跟着真正跟你讲真理，你却说我不说法要回聊了。太难太难了，真太难太难了。所以啊，这个你看佛告他，非言说是第一，不是言说的内涵是第一，也不是言说所权里面的玄理是第一，那到底是什么呢？啊，你讲这是要创啥？这是缘成熟，所以第一，唯有直下会起你这一念心，明心见性而已、啊，心无一止啊。所以折佛，为什么呢？为第一圣乐啊，也就是第一所证的常乐我净，真心本寂的。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我们真如本性所寂的法乐啊，这个言说啊，这个所谓说为第一义圣乐，言说所入是第一义，你透过这个言说，不去抓住这个言说里面的内容，也不要去想这言说里面的玄理，直下会起无助的真心啊，直下清正我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直下会起心等虚空而无虚空之量，直下根深脱落啊，了无所住啊，心无所住啊，我们现在有住啊，没办法，现在很清楚，你这住我住住法执，所以你觉得我悟了行悟了那个玄理了，我得到了玄理，那个心还是有东西把它撑住啊，还是有东西在接纳、啊，而不是念念常通流啊。所以要直下会起，心本空寂呀、啊，我们讲无助的真心呐、啊。所以言说所入是第一，透过这个言说的相以及它的玄理。透过这样而直下会起我们这一念啊，常乐我净的本寂的真心呢、啊，这是言说的真实意，佛是用这样的心来表达这个心的内涵，因缘具足，他透过这样的内涵直下会起，那因缘不具足就差一点呢，就抓住它里面的内容了，那好一点呢，就抓住它的玄理，都不是真的，通通是抓住主业标啊！所以你看，言说所入是第一义啊，言说是主业标，义在言外啊！啊，但是这个方向入的是第一义啊，说非言说是第一义啊，而不是言说所讲的内容以及言说所表达的玄理是第一义啊，所以。第一则甚至自解所得啊，啊，非言说妄想觉境界啊，说第一是甚至自觉啊，自悟自证的、啊， 而所得到的是心无一子啊，是你的无助的本心啊，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个的本地风光啊，是我们最原始的生命的原点啊，个个都有啊，是因为你染污啦，你这个生命染污啦，所以佛说一切法就是去掉你的染嘛，哈，那你染抓着你，我们现在被世间法染了，你如果被出世间法的染了，也是染了。那你被出世间法的嫌疑染了，也是染了，所以都是染，染重跟染轻而已。所以就近通的放下，就近通通尽除，连除也除了，豁然会起我们这念的无住真心，离有无二相的无住真心，那是甚至自己所得啊。所以你要了解悟无生啊，顿悟无生啊，自信本质不生，本质不灭啊。本不动摇，本质清净，具足万法，能生万法，直下会取啊！所以第一是甚至自觉所得。所以你看我们在前面破这个明诸法因缘，佛跟我们讲一切法是六因二缘所生，对不对？跟我们讲，这一切法是六因二缘所生，所以因缘有自性空，然后到这个明诸法因缘这一章，到了后半段，他又说了，我所说的六因二缘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你们千万可不能，因为哎呀，你了解一切法。是因六因二缘生的，所以生就是无生啊，你已经生起了一个因缘生啊，已经有生了，哪是说无生呢？所以你要了解，要透过一切法是六因二缘生，舍掉六因二缘，直下悟无生啊，直下悟了，一切法本无生，就是你今天的心性而已啊，直下悟无生，不是透过六因二缘所以才生这个生一切法，直下一切法就是无生，所以佛说缘起性空，啊，不是叫你透过缘起再说性空呢，直下就是性空了，一切法不可得啊，啊，所以有的人说，啊，佛法不是二元论，不是一元论，是缘起论。对不对？是不是有人这样讲？对不对？缘起论。那我现在也讲了，不是缘起论，是什么呢？无生论，对不对？无生嘛，透过缘起让你无生呢。但是如果你说佛法是无生论，错，对不对？错，那是什么呢？嘴巴捂住了，那你就对了。那你真正透过这个无生论，因为你觉真正内心执着无生，你有这个无生意，那又不是真实意，心依止无生又错了，因为你心还是有东西给它撑住啊，无生有所依靠啊，这无生你要放下来啊，所以究竟通通放下来，心等虚空，心无所住，这样的生就是佛所证的了，甚至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所以佛不立真，不立宗，不立缘起，也不立无生，究竟不立，究竟会起这一念心，所以难呐、啊，难呐、啊。了解这个意思吧？唯这一念真心呐、啊。所以第一义者，甚至自觉所得。你看前面那个六因二缘呢，说的不是很清楚啊？佛前面说了，哦，六因二缘。啊，一切法六因二缘，所以无生。我们大家研讨了，欢喜干呢？哇，我懂了，哇，原来六因二缘生了，所以无生。一看到后面，大家拢小风点七当，对不对？哎，怎么说了半天又说，佛说了，我没有说这个、啊，哦，我不要叫你说，哦，我有说六因二缘呐、啊，又叫你直下会起啊，你想想看多难呐、啊！一关让你先体会到，哦，缘起无自性无生，再来就要舍掉你的缘起了。你的缘起叫你悟无生了，这再来就要舍掉你的无生了，叫你直入第一义啊，多难啊，一重一重破啊。所以有人就问我， 所以你看我要表达这个也很辛苦啊。所以有人在问我说，那个欧修啊，啊是欧修奥修啊，他那个书很像佛法耶，啊他还叫我看呢，他说哎呀你看啊，奥修那个书好啊，那就是佛经啊，那就是佛法，太棒了，跟佛讲的一模一样，无二无别的。我说他是外道啊，他说你不夸你哪公于外道，好像很不服气啊。我说你看了这本书以后，你有没有觉得他很有道理？他说有啊，我就觉得他我里面有讲这个道理，讲的非常好的道理。你看言说不是显示第一义，对不对？他显示，对不对？他抓住了第一个言说的内容，第二个抓住言说的内涵，那个玄义抓住了。他却不了解佛说一切的言说是一面讲一面叫你少，一面讲一面少，一面讲一面少，所以讲六因二缘生一切法，然后马上就要舍掉他不是六因二缘生，是叫你悟无生。你知道无生了，哦对，没有错，一切法我也不因因缘而知道无生，我已经知道无生了。好，知道无生还要舍掉，叫你生与无生是平等的，那就是一个自信的体用而已嘛。啊，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心无牵挂，了无所得，恢复到你自信的生活嘛，恢复到你用生命原点的生活，不要依执。生命原点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就是佛性，就真如。这个圆满的生活是最圆满的，所以我常常举亚当跟夏娃这个故事。亚当跟夏娃，他们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生活，多快乐，多逍遥，多自在，啊！因为他们在哪里呢？在智慧里面，他们在大智慧里面，他们自己不晓得，可是他们很明白啊，他们不会乱来啊，很明白。两个人没有穿衣服，很明白，不会乱来，对不对？也肚子饿了，也知道吃；累了，也知道睡。哈，处处游山玩水，嚯、哦！他的智慧里面，他不知道。啊，有一天那个毒蛇啊，就劝他去吃那个智慧果啊。他说：“智慧果吃了，你就有智慧啊。”他果然吃了一下，好了，这叫什么？知名上立名，在本名上啊，自信生命最原始的原点就是智慧相。明，这般若就是菩提相，生命的最原始的那个点就是佛性真如嘛，它是生命，它就是智慧相，那个就是心无所依执的，空有皆理的。他去吃了这个苹果以后，有了智慧了，哦，我知道这不对，这对，哦，我怎么没有穿衣服，好丢脸哦。好了，这一知道就麻烦了，以前不知道没有穿衣服，也没有丢脸，他们都没有问题。现在知道不好意思穿了衣服了，反而造出了很多问题，所以生了一堆小孩，对不对？啊，所以知见立知就无明本，就这样跑出来的。我们本来没有障碍啊，所以佛法就叫你到了这样的境界，恢复到你最本来的那个生命的起源，就是真如，真如本觉啊，恒沙妙德啊，就叫你入这样。所以你还有一个，我懂了这个理。那个离就是障碍，就是分别妄想。哎呦，我知道它的内涵，那个内涵就是有所依执，所以毕竟无所得，无所得也无所得，这样根尘接触，没有一法不是智慧。你所有接触，自心常生智慧，生完了以后没事，又是恢复它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也没有，也不住空相，如水常通流，这样的心什么东西都挂不住，多自在啊。我们现在挂了多少了？世间法挂上去，出世间法挂上去，你还嚯、哦！我现在有境界也挂上去了，哎呀，患得患失，苦不堪言。他什么都挂不住，多自在。这就是第一甚至自觉所得啊！非言说妄想觉，不是这个分别觉的分别或者觉照的境界啊。所以那个，我再回过头来，那个欧修的里面的内涵。最后就是叫你有所得，抓住有内涵，抓住有悟的东西，有你体会的东西。你像那不是真实义啊，那就是心外的东西啊。所以佛讲最玄再玄都给你少少少啊。所以佛在入涅盘的时候啊，文殊菩萨 请佛陀再做最后的开示。佛陀说：“哎呀，文殊啊，你难道不知道我说法49年讲经301会，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了，你现在还要叫我讲最后的开示，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对不对？他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了。”就是透过这样一面说一面扫，最后叫你汇起这无助的真心、啊、这个真心不依于内涵，也不依于你悟的道理，一无所得，毕竟清净，这个心就是智慧，这个心就是第一义，这个心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理。你证到这样，你可以在你家门口贴上个标签：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光明，没有造口业，绝对没有障碍。但是你心里不正到这样，有所依止，哈、啊，有所烦恼，千万不要贴，那变成大妄语。嗯，真的，所以这第一义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叫圣意无自信？他没有依止啊，啊，没有，你不能说他证的什么无依止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啊，黄檗禅师大家晓得啊，黄檗禅师啊。他是有大祖师啊，是我们临济宗的祖师啊，他传给临教导教出一个好学生临济义贤啊，演出了我们中国禅宗临济宗啊。他有一次，因为他底下来他坐下了一些学人要去外面去参学，去参学，去外面参学，你自己要有底子啊，你才不会白跑的、啊、你没有一点功夫，你根本不够资格去参学啊。所以他就呵斥这些人，真的不好好修行，整天心想外跑。他就说啊，你们诸人呢、啊，这些人呢、啊，尽是闯酒槽汉呢、啊，就吃那个酒槽的 啊，每天糊里糊涂的、啊，怎么跟人家去行脚参学、啊？你没有一点底子，你到哪里都跟他笑扁呐、啊，所以笑诈他人呢、啊，笑死人了 啊，你以为那么容易啊？总是与那么容易啊？何处更有今日？你现在不好好先在这里修学，以后别人记住了，你去外面参学，现在就要用功啊！你还知道？你知不知道大唐国里没有禅师吗？你看大唐国里没有禅师、啊，那这个时候他这些弟子们觉得很奇怪，大唐里面禅师多得很，都是大禅师，包括您都是大禅师啊。那怎么会大唐国里没有禅师呢？所以他的这些出家人心里都很纳闷。但是有一个出家人就提出来啊，说子如诸方见经寺啊，见经寺寺匡领徒众，为何却道无禅师？意思说你明明就是一位大禅师嘛，大家都说都称他你是啊大和尚、大禅师，明心见性的大禅师，你却说我们大唐国里没有禅师，这什么意思啊？那黄檗禅师是说，我不是说无禅呐、啊，啊，说不道无禅，只道无师啊，不是没有禅，没有师啊，为什么教不出来呀、啊？所以佛佛为传本体呀、啊，师师逆复本心呐、啊，真正禅师教你的，所以我讲。上根立志来的人闭门见客，闭门见他，叫他直下晦气，不能给他东西嘛，你给他一点理，他依住在他的心里头有所依靠了，你给他再玄的理都不行，所以闭门见他，叫他直下晦气。那二等人来好了，进来门了、啊、杨梅顺目接他，叫他直下晦气，接念心的体用，本没有挂碍啊！你看什么？你接触什么都没有挂碍。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冷气对不对？什么牌的？什么牌的？啊？什么牌的？日历牌的对不对？你想，哎呀，那么小就一顿啊，那用个黑，那你熬，哎，那就有分别了，就差在这里呀、啊。每一个人不是看都很没有障碍嘛？佛菩萨这么看这么接触都没有障碍，为什么轮到我们会障碍？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佛说的就是叫你得到这没有障碍的生命本源，它本就具足见闻觉知的妙用啊。障碍就破掉你这个障碍啊，所以用 这个顺这个横这个是顺眼啊，扬眉顺目来接他，商等人来治好，叫他方法，叫他抓住一个东西去修。但是最后就是要告诉他闭门见客入这个因缘。所以大禅里面呢，有禅，禅就是心性，明心见性，有很多明心见性，但是他说不出来啊，这无私啊，他没有办法传授啊。所以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护本心。所以像六祖大师这样一位大祖师，他还要说啊，说我所传的教法是先圣所创啊，是古佛这样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累积广修获得住的这一套的学理，这一套的经验啊，这样的经验才有办法把我们一个薄地凡夫从方便说全说啊，善巧说，以世希谈啊，先叫你生欢喜心，世界希谈，然后再各个为人希谈，再对治希谈，最后第一一，嚯、哦，真的是用尽苦心呐、啊，叫你最后入第一无言说，慈下慧起皆念心，啊，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善巧方便，一个人都成不了佛。为什么？佛佛为传本体，世世密护本心，所以一切经典都是楼梯啊。所以古佛大慈大悲，盖了这么多的楼梯，你喜欢爬圆的，好有圆梯；爬直的有直梯；好，你喜欢爬黄金的，有黄金的梯；你喜欢爬艺术的梯，它有艺术的梯。最后爬到同样归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始，就真如最原始的生命，没有染污的生命，里面没有理，没有物，没有什么，它是具足。光明相啊，无量的光明就在那个点上啊，所以要找到这里啊，所以依这个文字是指业标，要叫你找到那个原点啊。所以啊，第一是甚至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分辨，这个觉就是你有悟有觉有德有理都是觉，它不是这个境界啊。所以第一无自信啊，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啊，不能显示第一啊。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则彼不显示第一啊。那言说什么呢？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啊。那一定坐在两边呢、啊，说清净跟染污又合在一起了。所以啊，言说是很难表达的，尤其像我上的课程《坛经》，一直到《楞伽阿耨多罗宝经》，这个都是心地法门。如果那个对心地法门有研究的人，他来跟我讨论这第一的，而我解释解释一下，哎，他就了解了。他了解的是解个解，解个道理、玄义，就是言说的那个所说者，他所显的理，但是他可以透，他透过透了这个道理，他可以起观照，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你第一个悟一心三谛理，用这样来观照，再来境界中看到心，那还是有所得；再来境界中看到空，再来知道法界就是你心性变现出来的。法界就是你心性，还是在观照，还是有所得，到最后无所得，对不对？所有的根尘接触，通通挂不住了啊！然后到最后，器物本性破根本无明啊！虽然不是究竟圆满生命的最原始的，但是你已经证入生命最原始的，只是剩下一些维系无明而已啊，维系的根本无明还没有破尽而已啊！啊，所以在。我们先透过这样的言说，但是你等到因缘具足的时候，那个时候一透了，根深脱落了，连有所悟、有所得、有所解，通通放下来了，生命的最原始显化出来了，这是言说的所要指的第的那个真意啊。但有的人他不是研究心地法门，他就来问我这个。啊，心地法门里面内涵，当我他本来只有一个问题， 那他讲出来，我就跟他解答了。哎呦，这一解答糟糕了，他跑出了五个问题了，对不对？然后好了，我好不容易把这五个问题通通跟他解释好了，哎，他跑出25个问题了，哇，惨了惨了！我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是不是？你还要再听，你还要听，听到哪一天你自然会了解，哎呀，原来这25个问题只是一个而已，那时候我们再来谈就好，好谈了。否则啊，该睡未了，因为什么？言说是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啊。你查佛学词典也会有发现这个问题哦。你本来只是一个名相不懂啊，不查字典只是不懂一个，一查怎么哎，这变咋呗？变成五个，这五个再一查变成25个，查了查不停，所以干脆不查了，对不对？所以查佛学词典呢，查到最后都白查了。为什么？不查只有一个问题啊，不查一查才知道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你看看，所以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所以再怎么说都说不完的，所以你要是如果从言说里面去探讨一切佛法，佛跟你说得很清楚，是什么呢？入海算沙呀，算不完的。你直下会起这一念心，你看什么经典？一看你就知道啊，因为它显的就是显心意嘛。你心无所得，一接触就晓得。像六祖大师，他没有读《涅槃经》，人家问他《涅槃经》，他还把他说。问他说：“这个佛性是常，众生的分别心是无常，啊，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佛说：“这个他不知道常与常，常与无常的意义的。”六祖大师就跟他讲：“佛性无常，众生分别心是常。”哎呦，这一位来问的比丘就更糊涂了。他说：“师父啊，老和尚啊，弄这个《涅槃经》讲佛性是常。”那众生的分别心是无常，我本来还可以想点道理，只是没有清楚而已，被你一讲我怎么回去啊。然后经过六祖大师一个解释，他大彻大悟啊，他知道常与无常是一件事啊，就像镜子啊，他的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件事啊。你看镜子他的造型永远不会变，但是你要找他的造型谁都看不到，你可以看到镜子是圆镜、方镜、长镜、扁镜，你看得到，但是你说镜子里面的照长得什么样子，会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但是呢，你要看照的长得什么样子，你只好看它照出来的像，对不对？你看它照出来的照看不到，第一空零空，但是你茶杯在它前面它变茶杯，闹钟换前面变闹钟，人在它前面变人，狗照到它前面它变狗，你看他这个照是不是永远都是生灭就是不生灭啊，常就是无常啊，这一件事啊。我们的心性第一空，空如来藏，像那个镜子的照性一样，泯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呢，他什么在他前面，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他的作用啊。然后他一接触，他显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你根尘接触这个相都让他显化的，但他的大机大用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出见闻嗅尝皆知的一切作用。所以今天你所接触的一切境界都是这个真心像镜子，那个找都找不到了，看都看不到它长得什么样子，照变出来的。所以它变出来的好像是有，但是会变的本体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呀、啊。会变的这个本体是第一空啊，所以当下就是真空妙有啊，要体会的很深啊。当下就真空妙有，我们活在了真空妙有里面，我们活在电影里面，你不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啊。我们活着是电影，我们现在是梦啊，真的是梦幻啊，梦幻虚假，不是真的、啊。所以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啊，无声才是第一啊。啊，这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算讲到。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讲到94页倒数第二行，这个不显示第一，这里下个星期才说言说者生灭动摇，这里开始讲起。我今天讲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所谓明心见性，究竟明什么性？见什么性？
我讲明心见性 其实是两件事，是两回事。你看我刚才跟你讲的物一心三地离，那叫民心，这是最根本的民心。这个心体空寂啊，没有啊，但是根尘接触它现这些相啊，啊，但是它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指挥你这个身体的作用，处事待人接物啊，就你上班工作啊，都是来那念心啊。所以从心性法门讲，这是民心啊。那从这里理解到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变了，那民的心，那就知道你每天活在梦里面，这是民心。然后你知道说啊，再了解再知道，哎呀，原来一切境界都是我这一念心性，那叫民心。这是民心的层次的差别啊，这整个都是你的菩提妙心所变的。所以世间没有固体一体气体啊，原来它是我自己的心啊，整个境界司法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啊。从我们心性法门这个明心，从唯识学讲，你了解心不是一个不是长的，是八四五十一心所是妄心，这样集合在一起的变现出来的，是明心，这也是叫明心。所以你看从哪个角度啊，你了解实相无相无不相，为什么？就是实相是你的心体，实相般若是你的心体，了无一法可得啊。但是呢，它无不相，它变现实法界的种种相啊，无不相，是实相无相无不相。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中道，这是明心。所以一切法当下就是中道，空有不二，这是明心。但是我们从心地法门来讲明心，就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根尘接触都是心，都是它，不是我能看我能听我能用，了解我意思吗？啊，整个法界就是你接念心性的明心，物一心三地离是明心。但是你还有烦恼，那就不是见性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心，原来是在这样，心整体法界都是它，都是它变的，它所现出来的，所以一切法无生。用这样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到最后证入一心了，那就见性了。万法一个性，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原来性体空寂，那就见了性了。所以见性是绝对证悟的，绝对远离一切烦恼，绝对没有染着。但是明心了解这个道理了，未必能够证入。所以明心破初观就是明心。阿难在那个《楞严经》里面，悟法身就是明心，但是见性还要修，是吧？破重关啊，禅宗的破重关可以说是见性，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的，他烦恼一切不生了啊。那境界在提升，破生死关了，破牢关了，那就是见性更深入了，大彻大悟了。所以见性是证悟的。明心是可以说解悟的范围，破初观就是明心了，了解我意思吗？啊，那我们用浅的讲明心，就是文字理解了啊，这境界原来无我啊，啊，那根尘接触哪里有心变的、啊？心本智慧啊，所以你了解心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足万法，与佛平等无二，也可以叫明心，了解我意思？心就是这样啊。啊，你可以了解尽智妙缘体本空寂，那的明心它圆满具足，心无一止。所以你要这样修，修到果然心一切挂不住了，一切烦恼挂不住，根尘接触一切挂不住了，那就见了性了，跟空相应了，见了性了。所以那个明心啊，从条件放宽一点啦，放个胯这里啦，悟一心三地离啊，信悟就可以讲明心。但是如果条件把它放苛一点，那要这个破初观啊，悟这一念心性就是全体法界，悟法身那是明心，解悟的境界，那见性就是在证悟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见性真的不以万法为理啊，它能够具体显用啊，它不再往外攀援啊，它不落心意识啊， 他直接心性显用啊。所以见性的人，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但明心还要修，破除观明心，但是他是始觉四位里面的第一个位，叫做不觉位。所以始觉是对悟的人、悟开悟的人来讲的，但是你破除观开悟的人，他还要在保任，他到山边、水边住在那里保任。为什么呢？他还会起烦恼啊！啊，保任呢、啊？那保任就是始觉位的第一个不觉位，不觉，不觉不能叫正了、啊。所以我才常说嘛，你不能说我正了，我正国了，我正什么什么国了？不觉国，对不对？那不觉还要你正呢、啊？我每一个凡夫都不觉，那还要正什么？所以你说对不对？最起码你要正什么？相似觉，相似始觉，那初信位以上。所以从观一定是初信以上，他不以万法为理，服烦恼了。破见或伏烦恼了，那生死观那绝对是原教初住以上牢观，大彻大悟啊，那都是见性。所以从重观以后，严如果条件放宽一点，重观就可以说见性；如果条件苛一点的，那就要从初住菩萨破生死观，因为那是见性成佛，从那里可以起算。但是我们把它算宽一点的明心，从觉悟一心三谛离，从了解啊。这个如来禅啊，如来禅自性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足万法，了解这个信悟可以叫明心，这是宽的啊。那严格就是要解悟破出关，或者是悟法身。那正悟见性的啊，浅的那就是破重关，不以万法为理，条件苛的就是见到位，破根本无明，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可以从严或是松这样来做说明的。